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使用地轮，就是多少代下去，我不知道多少代了。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所有遇到天罡遁这三个字的都泛指，就目前阶段我们都考虑地轮，不要考虑其他的，没有用。天盘地盘都是指圆盘和方盘，然后我们这个因为在以后的科学当中将出现更有地质的，比方说人盘，它就直接出名字了，比方说人盘，比方说命盘、运盘，然后什么什么命上什么什么，运上什么什么，它就直接出了，然后什么人上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人盘如何如何如何，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，它用天盘和地盘，它是区别你三盘的，也区别那个天地人三遁的，所以说。那么我现在就谈一下这个数体用，来高阳你说一下。
就是数体，就后主要是后面那个，它是因为你讲过什么和洛书那个体用嘛，就是那个一，就是后面就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，就翻译起来不太快
了。我们天罡遁的这个体用两个字，分成几大块，就是五大道，就是数理尽是命。你在那个理上它也有体用，你在这个命上也有体用，你在境上也有体用，你在术上也有体用。所以说他现在给你指明白了，说得很清楚了，说天罡遁上术体用，这段格局单指术，知道了吧？咱们只谈这个术的体用。所以说术的体用在天盘地盘上是什么样的一种奥妙呢？他说了，妙无穷，非常无穷无尽。他说了，天地体数太玄九，用数五六争不休。那他就说了吗？天地体数，这个天地体数是指什么？是指河洛所指的艺术的天地体数。
哦，
天地体数太玄九，用数五六争不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地是那个天用天甲，天干第一个是谁？
天干甲。
地支
是子。
子甲子甲子什么？
是九。乙九。
甲子
乙九。
对吧？
甲子
己酉九，
甲己植物九，
对，甲己植物九，那么也就是甲子是九，对吧？那么他说了，这个九就是什么？这个九就是天盘和地盘的体数，真能明白吗？天盘地盘
体数，
对，你说，
天盘地盘体数是九。但是它前面不是地盘体数是十吗？
对，我就要跟你解释这个事儿了。
啊，
下面他有科学解释了。你看啊，他说了嘛，天之用数夺其一，生至物物不可计。那不跟你说了吗？夺过去了吗？地之土之用夺其一，人之精魂七上命。双方之间嘛，都是天地都体数都是九。
啊，
然后啪啪两个就争这个一，谁争了谁就是不是定的，不是就是说
啊
我们的用，明白？你看这科学写的太清楚了。
哦，他说不是定的，是说谁关键是死，他是为谁得到这个一，然后
那你就是说，就是你在这个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天罡遁，你就想用一个定式
阴阳
那这个搞定，
他
那不是
有用的，就是有一个背景，不是那个阴阳莫测度嘛，就不定的，定不住。
对，
是不是？
他说了嘛，煌煌神物，他说煌煌神物天罡遁，那凭啥是神物？神是什么？神是阴阳莫测为之神啊，对不对呀？
啊，
他就是易经里面指那，你这个东西就要对易经有绝对的了解。所以说他说煌煌神物天罡遁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他跟你说神物怎么个神法，就是阴阳莫可测定。所以说天之用数夺其一，生是物物不可计。啊，天夺了这个一之后就成十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哗哗哗就生出来了。地之体数夺其一，地之体数是不是九啊？
第一次水痘，他多洗衣服那边水了吧？是
啊，对呀、啊，九不多一个就是十吗？
啊，
所以说人
后面这个
啊，
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人是精魂体上地。
啊，地之体数夺其人之精魂其上力。我跟你，我个人理解，这个现在就是我个人理解了啊。
啊，
嗯，如果地盘夺到了这个体数是十的时候，那么呢，它的360个甲子位它是成立的，然后它的地元的神将可以穿梭，就是地元啊，地元你甭管轮到什么神将，他出不出都走，都可以下。
哦，
我说人员，不是地元。
还是讲的旁边上那个东西啊。
啊，对。那么他说了嘛，天地体数太玄九。用数五六正不休，用数天用几啊？
天用天是提九用六，
天用六，
那个地用几啊？
提十用五，
地用五，
嗯，
地用五，对，它这里面还有说法。那我刚开始说天之用数多其一，不是体数，天之用数多其一，天用几啊？用六。多有个几啊？
七
是什么数啊？
休数，天地休数、
啊。不是，天七是
天地休数。
是不是休数？是不是休数啊？
嗯、是。
咋？我看，啊，是休数。
看，休数吧。那、
啊、
这个生活。不可计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是那个生门和休门，开门不算，天门不开门。他这里面引了一个，就是说夺其一是七数，用七的时候，天用七的时候，生门和休门，那很猛。物是生的物不可计。然后他说这个嘛，术法体系意识法，天地登义玄黄沙。术法谈到术法的时候是什么？
十八局是吧？是术法。
谈到术法，什么东西是谈术法？
相方术啊，什么的，什么算吗？是吧？
对，术法谈术法是人盘，是人盘。
哦，人盘啊。
对吧？
对，
人盘起到18级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知道天地怎么争，就是你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天谁争去谁，争去谁啊？我们要用什么？要用人盘去归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怎么才知道说天我天的用处多了一个，地的体数多了一个，怎么夺的？那我就得用人盘去计算，用人盘的18局去计算你这个谁夺了谁，谁夺了谁，然后天地争以玄黄沙，我们才知道天地这个盘面上天地争到什么状态，能明白吗？
玄黄沙，真可怕。
天若争得9+1，地若失一，10-2。
Okay.
那么他现在说的上面这个和上面的合了，天地体数太玄九了，到这个时候天的他讲的是天的体数在争，明白吗？
嗯，
对吧？地呢也是体数在争，地呢本来呢地呢按照这个盘面解释的话，就是按照这段科学解释的话，地盘呢默认为第十，为啥呢？说地呀、啊、已经争得了，那么地失去了一个，为什么地争得了？你们能不能解释啊？
我不能，解不了。
不行，有没有能解的？
说因为地要生万物，所以必须得有这个义。
不是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地准。
那如果不是地准的话，是就不是默认它是死的。
对，如果说我觉得就是在咱们后面他们用到天盾的时候，这个格局它不能这么紧。地若知以时减去，它直接就减掉了，就是说天也不得，地也不得。比方说在他用人盾的时候，那么地也不得，天也不得，因为他用人鬼。所以说，但是我们地盘的时候，地若知以时减去，那我就说体实用，地盘的是体实用，直接就来了。就是现在我们用人盘去算，它丢没丢？你明白我意思吧？
嗯，
它丢了，那就天真格了。实际上这两个格局说的是一个东西，天真走了，那地就没了，对吧？地失了，天也真格。这两个就说的一个意思，说一二三者合于六，天地同求用不行。说一二三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说这个。
嗯。
那就是道德经说的一二三，三修万物，合于几啊？一二三加一个东西，
六，
等于六吗？天地求同，天地求同，所以说六了，我天用六，地呢用五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天地为了这个穷同，这个一啊，在我们地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盘的是不是体实用五啊？就天盘是不是体实用六，体九用六啊？
啊。
天盘是体九用六，但是我们用的是地盾，所以说天直接我就给你干掉一个，因为是我用的是地盾，所以说你这个你直接你就失掉了一个。所以说如果在天盾的时代的话，他就不能这么干，他就得说什么，他就得说天地要怎么样，地的天地求同啊，他要用什么，他要用六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段格局，我们可以窥探出，如果在天地的时候，在天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变样不一样，我们是五行，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是六行，那就咱就不能理解。说天地求同用五行，我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加起来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加起来等于六。但是我们在地盾上天地求同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样用五？为什么用五呢？因为他天地求同求的这个五，所以说天地用有五行。天经地义一二三，变者何来人胆寒。天经地义一二三说的啥？
哪吒。
哪吒嘛，天一地二。什么人什么？
人五人六。
天一，天二，第四是吧？人五人六。天一天二，天经地义，看到了吗？他说了，天经地义，天一天二，然后有一个第三，在这里面，只有你在经玄鸟端的时候，天一天二和第三的时候，这个变，就是变才能够。才能合到那个天经地义，所以也就是说天经地义在第四人五人六上变是不行的，明白没这个意思了吗？
哦，算懂
了。晕还是没晕？你跟我说。
没有，现在懂了。刚刚看，就之前翻的时候不懂他讲的。
说天罡盾上，天罡盾在人五六，乃是术者用其穷。那为什么说你事变不能够？为什么他下面这个天经地义一二三变成何来人胆寒，这两句格局下面的这四句是解释的为什么，你看到了吗？
嗯，
那他说了，说为什么天经地义的天一天二第三变者能把它搞得这个天地反复呢？那么为什么人四第四人五人六变一点办法没有呢？他说了，说我们天罡盾啊，在什么呢？天罡盾在人五六，是不是人五人六啊？
嗯，
乃是术者用其穷。术是什么呀？术是天数和地数。天盘是不是用六啊？地盘是不是用五啊？
啊，对。
那么你人五六，那么五六就是天地的数，然后我人占，那么就是天地人三者合一。你怎么动啊？你这个变呢？你能动我分毫吗？
懂。
吧？哪吒是不是说的天经地义？说哪吒百变难安东，你变不了我，为啥呀？说第四乃是数之宗，太元数的第四是四数是啥？
是数
一数，
指数，指数是吧？指数，天地的，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要学论观了，你要学那个我们的那个观，就是那个道观了。道观里面讲叫做始末宗始一体，明白吗？宗始一体，明不明白？就是前开始也是宗末，明白吗？
啊，明白。旁边上就是有这个意思。
所以说，第四的四是指数，也是数的宗数。四九嘛，为什么说北京要建四九城呢？他们怎么不说五六城呢？七八城？他为什么叫做四九城呢？四和九，四和九，你去研究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四九，它这里面就是一个是宗始一体，它俩就是四和九的数，这里面就玩数了。地是开始，然后呢，在天九的时候中求，所以说第四呢也是天九。那么于是呢，地的就是四呢是子数，也是宗数。所以说第四壬午壬六，哪吒是变不了的，就是哪吒是合不了这个变数的，动不了我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天罡盾上的那个哪吒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天经地义哈。摇魂是吧，主摇是吧，就要发挥作用了，选角端就要发挥作用了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你们现在提不出来说，所有提不出来说哪吒选角端是干嘛的，就都属于没有通哪吒，就是你们不会用哪吒。你们就在提出问题来说，师傅，我发现了这个哪吒的选角端我还没用，没用，没法用，那你们我就知道了。你会哪吒？
不会，我们现在就是哪吒都没用到过，是吧？
对，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，哪吒的选角端将发挥作用。这段行了吗？
这段可以接，可以接。所以那个阁楼要怎么解释啊？
那现在这个盘盘爹爹都是天，宫娥大世界，这个咱就我就没事了吧？
嗯，对，
这个是你最早入世，这个是你最早入世的时候，咱们就讲过这个是吧？
啊。
那么三千世界有无魂，犹如大世，这个咱都讲过了。然后哪里啊？阁罗，强之曰名，强曰之名，称阁罗。阁罗两个字啊，我个人的意见啊，这个你必须得注明我个人的意见。
啊，
阁可能是指阁物，罗可能是指什么？是指大楼。因为这个罗呀，对，它因为这个罗呀，咱们这天罡盾上出现罗，一般泛指大楼。那么就是说，阁什么？就是通得所有大罗世界的真道，得到这个所有大罗世界的要取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大罗世界它要光取情的话。所有三千世界的所有的情谊全部取走，全部割掉，全部割物，就是真身。
啊，
同时呢，我在三一神学院的时候呢，
啊，
现在回想呢，就是说三一神学院里面，就是在这个也是在将近1000多年前。在这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要早，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希腊哲学。希腊的哲学呢，这个希腊哲学里面呢，它提到一个词叫 logos。
logos
是 LOS， 它的拼写就是拉丁文的拼写，就是 LOS logos。Logos 呢，什么意思呢？ Logos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智慧，
智慧， 现在那个哲学的意思不是也哲学的意思不是也是智慧的意思、啊、
对，那这个反正罗格斯和格罗反正怎么说呢，有点同相同意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动漫的语境啊，就是包括英语的语境和中国的语境啊，它也有一定相同的地方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
嗯，
英语的床，bed，有没有
啊 ？bed， 有
，bed 是吧 ？bed 的床，它这个床啊，我认为英语也未必没有，就是呢，它的就是字母表，我认为英语有一部分它也有表意。你比方说 bed， 明显就像一个床的样子。
嗯。也有上层的味道是吧？
你看，他就说咱说的这个东西，你自己细想想，它挺有意思，对不对？
啊，
还有就是这个，你像那个动物园，然后这类的鹿，然后这个像拜的就比较非常非常的特殊。我认为这个文字啊，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类所掌握的这个物种所掌握的一个不得了的东西，所以说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得了。那么格罗呢，你可以翻译成就是格物大罗，
就是把大罗世界所有的钱都得到那种是吧？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就这个，因为在上面说了嘛，说犹如大众千万境，知人全有万境事，千年世界有千年，虽然感受我升天嘛。然后说云云真神在虚极，九天之上天外天，空无云也即虚矣，无也也即于心均矣。然后真神无形大实在，强约之名称格罗。真神无形大实在，大实在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实在说按照佛家来讲的话，那就观音观自在菩萨。强于人格罗，所以说人家佛家说的也没错，说人人皆成佛，人人皆有佛性也没错，人人皆有真身也没错。强于知名成格罗，九天之身全映照，千江万海同一源。九天之身全映照，九天指的是什么？九天指的是大罗世界。就这段格罗就这么写吧，然后所有的这个，嗯，
还有后面是这样的，
天罡
就是
天罡一到，天罡一到命开门，啊、这个就是太这个很太明显了。天罡
它是讲什么用？就是天罡量产那个想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法。那他这里面啊，他这里面玩就是这个，在他这个科学里面有发动，他不是那个文简单的文字。术法指的是啥？
就前面讲那个人盘，那个
人盘，人盘就是咱们的这个兵法是吧？
啊，
人盘一起，人盘起来，命，那你看啊，这个科学，命和运是不是都有了？
啊，
天罡。对，我们的术法里面有一个就是罡方，里面有一个就是女方术，女方术里面就有一个天罡，有没有啊？刘立伟啊，
有师傅，
天罡我们是不是要计算？这个天罡我们要计算，那这样我把这个盘子发到这个群里面，你们看啊，我看看在哪里。看到了没有？
哦，看到了。
看到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在这个司命这盘里面，就是你看到司命勾陈青龙明堂天行这个朱雀这个，看到这盘了吗？
嗯，
就要有一个就有一个天罡，你们看不到，这个天罡是要计算出来的，是要算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那么他这个算的时候，他说了天罡一到命开门。现在我们命盘上的这个天罡是什么？是在我们那个是计算好的。人盘的天罡是要通过，就是当然了，也可以通过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计算机算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天罡一到命盘门，是指的术法一体运口门，是指的人盘的天罡，明白了吗？
不是讲的我们现在这个盘上是吧？
对，不是讲，不是这个，是我们术法嘛？他讲了，提到术法就人盘呀。
嗯，
人盘的天罡一到，命运两个门，命运两盘都可以怎么样？都可以知道，都可以运可问吗？命开门吗？命的门都得打开，术运盘都可以问吗？说农历凶门死经伤，可复住怀诸九阴，就指的这个天罡，能治长生胎不病，可将妄想修求地。对，我们的人盘上也有长生木旺台修求，旺相修求。然后你把这个天罡计算好了，合到命盘里面，合到运盘里面，你就能知道这个能用的这个凶门的四伤经，能避凶门四伤经吗？可复住怀诸九阴吗？是不是在用兵法？
嗯，
非常明显，能避。那你我有凶门怎么办？我有死门、伤门、进门怎么办？我不用了，我。天下就这八个门，我还能跑不下，我怎么办？那我就要用兵法。住完个九阴这种凶特别可怕的东西进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要用兵法收拾他？
嗯，
那么我又怎么才能用兵法？是不是用人盘？人盘是不是要计算天罡啊？
啊，
明白了吗？
懂了，我叫总翻译啊。
说能治长生，胎木病可将妄想修求定，你是不是就把那个，他说命开门吗？是不是把那个门上所有的十二长生全搞明白了？就是哪命盘上，比方说哪开生就开什么门上，死伤经什么门上的长生木运木开病，死木开绝养的轮转，是不是我们全能计算了？
嗯。
那么他下面说的妄想修求，说的是不是本？说的是不是题啊？
嗯，
应该吗？所以说，通过这个人盘、天罡的一个计算，所有的一关，这个十二长生和这个妄想修求，应该全部就透亮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我叫怎么翻？我记得后面那个是兵法那边的后面两句，不知道怎么翻。
说将捐之不塞，将何盈盈不救，言奈何？说什么意思啊？说这个是一个小的河流啊，就是一个大堤啊，一个大堤，也别是一个大堤，是一个小的河流，捐就是很小的河流，明白吗？
嗯，
说你很小的河流，你如果不将一能管理的话，最终啊，它怎么样？你不堵塞的话，最终啊，它终将演变成大江大河，明白了吧？
哦，懂，这一种，那个炎炎不救，炎奈何是一点点小火，一点点小火光不去把它熄灭掉之后，就会烧得更旺的那种意思。
对，那就大火了。说你持斧不伐贼将至，两夜不去用斧割，说啥意思？说你呀、啊，掌握着兵权，掌握着兵法，你看到贼了，不伐嘛？你没有这个，没有法度，贼呀、啊、就来了，懂了吧？你一定会遭人偷。两夜不去用斧割，什么意思？说这个树啊，一个树，要想要成材，你要修理。如果你看到它长了两个不好的叶子，都不去修理，最后啊，它长成大树干了，你只能拿斧子来砍它。本来在树叶的时候，用手啊一掰一转。最后整成大的这个树干的时候啊，那你就得用斧子砍，就这个意思，明白？
他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几句
告诉我们就是说，在 就是我们讲过天罡奇门遁甲讲时机，在当下的这个时机必须要决断，不决断的话最后啊会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局面，或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解决问题。
哦，懂了，对的。
嗯，
后面还就是那个是那一些，是就是说那个势头那些都比较难，就是那个上一个
那
个树林，对，上一个那个树林解了很多了。
势头这样，
因为感觉
势头是这样，势头你和那谁，势头那个和铁公，你势头你不管了，势头由铁公来。
嗯，是。
势头的量太大了。势头量太大，那你这边就你这边这个就完事儿了的格局，
啊，差不多，
行，差不多了是吧？
嗯，
是不是差不多了？
嗯，
好，差不多了，你把这个今天的这个搞一搞，怎么交稿？准备交稿的话，然后把势头把那个谁下铁工的势头往里一合，你们俩这本书可以出，你们俩这本书可以那个上那个北京出版社出版了。
嗯，好。
嗯，我看一下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目前还没有，到时候发现的话再发点视频可以吗？
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吧？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吧？
嗯，大概
这个
差不多，就是如果还有一些注释，就是单个的一些字的注释，如果是那个金野的话，还有一些注释的。
嗯，真正干的差不多了吧？
真是，我觉得，应该可以吧？是不是？就感觉是确实那样，不很确定。
嗯，咱们这个格局，深，如果说要解的话，没完没了。
因为，对啊，我就因为，哇，再解的话就感觉不那个字就特别多，就。直接就很浅，就带过去了。
行，就是我们先来第一版，然后那个其他的人在你这个技术上还要写第二版、第三版、第四版。
对，我觉得应该后面应该会有比较厉害的人进来，就是先给他打个底这样子。
对，咱们我们做垫脚石，然后在那随着那个人盘的继续深入的话，这个格局啊。就是你回头就是包括你自己啊，你可以再来一版，就是这个，比方说这个增扩版，比方说甲版、乙版、丙版就开始，因为有不断的有格局在新的格局在融入、在汇入，然后还有一些新的这个知识，就是说这个盘面上的断法在增进，就是我们这个高阳，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写的列书都没有定稿的，就是随着时代啊，随着我们。包括我们自己断盘的水平的提高啊，我们会觉得就不行，我还没写透，那你还得重新来，再来。
哦，是这样子的，跟最开始那个又不一样。
对对对，现在就是又深了，就是因为这一点点出来。今天那孙悟空，今天那个钱国航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在火车上聊天，给人拍。说你真猛，别人跟他怎么样，然后给人开，直接整个一个车厢啊，都给算的说，然后那个回家打车，别人那个都给他出路费，说什么什么什么，还有很多人约他，我算的很猛，来信息了，我说行啊，我说你这个出了几个死段，行，那个基本上就这样啊，然后那个。有什么问题？就是这个天罡的这个问题，天罡怎么计算的问题，你去问那个刘立伟。
啊，好。
你跟立伟你们俩交流，他有一个就是这个盘面上的这个解释，你也可以把这个盘面加到这个，不是这个盘面啊，不是这个盘面，我告诉你是哪个盘面，是这个盘面。
那没看，群里吗？
这个盘面啊，这个半截的盘面看到没有？它上面写了，
就是有解释是吧？这个 对，
能看到吗？
啊，我看到。
对，你看到那个在那个对大方里面对吧？它就有。
这个不是以后我们风水用的吧？这个盘。
对，就是我们风水盘，就是我们风水盘。
啊。
对，这个
放在插头旁边是吧？插进去。
对，就告诉你们天罡是怎么回事。天罡这里面这个盘面，你可以把那个外面再模糊，就是我就要那个里面的上方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怎么在那计算天罡来，天罡是怎么计算的，我就告诉你，点名你。
那我这个
这个情况，
天罡怎么计算也要写进去啊？就这一点也要写到书里面去、啊。
你得交代一下，你说光顾我们天罡的计算，你就我们天罡怎么计算出来的？
行，那我就写进去了。然后，但是到时候我那个问一下那立伟哥哥。
你跟立伟的话讲那个，你跟立伟师弟讲一下这个，聊一下这个天罡的这个计算方法，就是他给你搞一个公式出来，你啪往里数一加，然后你这本书这个基本上就 OK 了。回头合并到那个，我让夏铁工把那个，哎，立伟，你跟夏铁工把那个势头的问题，把势头的那个稿件，让他先完成，然后先出他这本书，让那个他跟肖文让。把他把那个势头合并之后，和那个高阳两个合著这个书，然后把这个让你在那个他那个高阳，你这还有多长时间要截稿？
6、7号吧，6、7号、5、6号算的差不多，因为我后面那个注释都还没加上去，我是先听你的，后面再一个注释注上去。
五六号，然后你跟你那个立伟，你跟着你研究一下，就是问王文敏。他们那个就是这个高阳，你校队解决了吗？校队解决了吗？
校队没解决，校队解决的话可能还要死，你要发挥让大家一起校队吧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错别字，不是排版也没排，
排版也没排是吧？那行了，
对，
那个校队和排版那个扔给那个，你跟那谁讲一下，你跟那个。对呗，你跟一下和那个北京那个出版社那边，让那谁去联系一下，就说我们这个稿子现在听说要不要我们校对，你不校对的话直接扔，校对的话直接扔给王文敏。然后你这样的那个高阳，你那个尽快提供你的稿件。插图，你这书里面插图有没有？
插图都会插。我再说吧，可以查，挺快的，查一下。
那对，
没查，我以为是那种纯文字版本的那种，然后要插图的话可以查一下。
对啊，要插图。你这比方说你这个东西提到尖端的东西，那你肯定要插图啊。你没有图的话，你解释不明白。
行，就像那个那一天，就那个石头，那个皇帝那个壶，那个计时的工具啊。
漏刻
啊，对对，漏刻，对，那个我不查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漏刻那个没翻译过来怎么的？
不是，翻译过来就是感觉可能他们看不懂，因为很多东西都是，比如说什么剑什么剑那个，都是专业的名词，可能没看到过。
对，所以说这个东西
仪器可能都没不知道有这个东西，我都是第一次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
那你这样的那个刘立伟，你联系一下冯振峰，冯振峰有这篇文章，
知道了，
搞完了，
知道了，
搞完了，给他干进去，合进去。科路的这篇文章不大好翻译。
对，因为当时我们没搜百度的话，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后来搜百度他在讲就是。因为有些名就是专业名词吧，就是那刻录上的东西，那个仪器上的东西。哦，当时有点不知道他在拿什么。
你和百度上能对上吗？
有，百度上还有个图，能就有能对应上。
说的就是个东西是吧？
啊。
哦，他这个，
但是
那
他天罡论上是那个。
什么？信号不好，重说。
那他 我就说那个民事追偿，他那个其实就是他那个一户讲什么两千，但那个是讲两千万多少了吧？
对，
中那个，
对，
那个不知道，那个对不上，又没讲过这个东西啊，
对，他讲的是天干病这个东西，
是那个我就直接是纯文字表达的，我没有是那种很自大那种表达。
你那个东西，对你那个东西你也没法整，你那个东西你要拉起来的话那就是一本著作，那天罡论上的差错在这里面搞出来的那就懵了，那八元怎么来的，什么什么什么来，那就是一本大著作。
因为你往里面挖就是好多文献，那解决不了就直接就很自然带过去了，我不知道，
只能这么懵，只能这么懵，只能这么懵。那你得标注一下，你说此处具有专书的论述，就是由于篇幅所限，此处只能简述，字面简述。因为如果进行专论的话，那就是另一部著作了。你可以要标明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那个他那个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，就克什的这篇，就是这篇歌曲，他太狠了，他就给我们扔了这点字，但是实际上里面这个东西。那就是坑太大了，那掉进去淹死人都不偿命。
嗯，而且就离那个实在太远了，有些东西就
嗯，这个理解不了了，确实是理解不了了。而且它那个，它里面还涉及大量的树，对吧？
对。
可能人家那个时代人懂。
对，就是我感觉可能。就毕竟差好几千年了，就肯定是。
那你那个你在百度上的话，有没有蛛丝马迹啊？能不能搞到啊？
没有，搞不到。然后就很自然就翻下去了。
行，那就这样。
因为太单，
那没法整。你如果让你深入的话，你这本书100万字、200万字你写不完，没法弄的。
嗯。
你现在这个书的是多少万字啊？
我现在才将近二十万字
吗？
因为还有没加的，全在势头都没加。
20万字加势头的话，势头提供的势头有多少万字？
不清楚，专业版我没看到过。
铁工的势头的话，应该我看一下，第十二势，它每一个势的话在，打到500字，你们乘一下，
572，
3万多吧，
三万多，对，
三万六千字，
没事，那个图片再加一加，这个数也挺够了。
和
插图，那是
30多，你将近30万字了，将近30万字也不简单。
还有这些插图那些，就挺占那个位置。
你比方说你那个，就是你能论述明白的，就是已经明了的。比方说哪吒天经地义部分是吧，音律部分，你能明了的，你就给它可以详细论述了。
明了的是。详细论述吧，
对，
就是很详细的那个。
明了的话，你就比方说天经地义的话，你可以明了。
我觉得，不是我们还有其他4本吗？就是还有其他4本书吗？
哦，也行。
我感觉会冲突，所以就反正就
没论，
就没有就那种很深入的。
你法传篇的话，你法传的话，寄语篇的法传的篇的话，你就要交代那什么了，你就交代那个卧雪堂什么的来龙去脉就交
代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，那个法传那个东光是下面的，是始祖，是下面的孩子是吧？是东光。
对，
因为我光查东光的话，他讲的是一个地名，我感觉不对劲啊，我地名应该是人名吧。
东光是原来的后人。
对，
应该是在应该他 这支应该是在河南过来分支的。
哦，就有没有那种族谱啊？就是
有地位，地位。
哎，
把那个把我们那段提供给他，扔给他。
知道了。
把族谱给他。
就是那概述里面、概论里面那边那里面那一段对吗？
对，那段族谱。
知道了。
天罡过雪，天罡来龙去脉，给他一下。
知道了。
那我就直接那给我的话，我直接就抛上去了，直接就那要是处理。
对，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个法就是那个人蛮方术的传承的这个谱系也给他，就是那谁，就是天罡传克师。然后天罡传李淳风，
知道了。
克师传那个，对，克师传那个王莽才，
知道。我现在就发。
王莽才传王，对，王莽才传王锡明，这个简单论述就完事儿，咱们就把这个法传的问题就交代明白就完事儿了。
那给我的话，我直接就抛那个法传里面好了，抛组织里面。
对，
我又根据那个师傅，我又根据那个就是天津的您的录音写了一个，就是你看看后面写的这个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啊，剑法术黄石公传药王的寺庙，对，然后法传之元祖元金刚，对，然后元金刚写了，哎，法传之元祖元天罡，然后。啊，对，元天罡传给家传之克师，
对，
克师写元
万元经，
克师写元天罡，你标注啊，元天罡写那个称骨法，
称骨命啊，称骨法，
元天罡奇门遁甲，元天罡奇门遁甲就是称骨法，破炉称骨法，然后那个一经玄药，然后那个这个法传李淳风。李淳风以四战，对，四立三元，然后家传袁葛亮光义郎，然后四十，对，然后这边王猛才家传王锡明，对，太乙金经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对，然后刘基，对，刚方法传到杨九品，对，宋朝的虎仙经，对，就这个东西，最后你们会发现，就是所有的中华的术数脉络都是来自一个源头。哇，
太自信了。
没有，全就是一个源头，就是传来传去就分化，有的人就是拿了一部分，有的人拿了一个，比方说李淳风这支的四立三元，他的后人叫鱼明，就玩这个，他剩下全部也不。
我也是
希望你对里面李居明讲的全是这个，全是那个李淳风的这点东西。
我们太幸运了。
然后那个刘基那边的话呢，就是传那个搞的这套呢，就是兵法的一小部分。王阳明那边的也是王阳明先生的那个心学，就带有那个课时里面的一些体系。咱们就是奇门遁甲，
简单全集了，也有千家万海同一源的感觉。
对，就是同一源，哪里去啊？你可以发感慨的，哪里去啊？袁天罡奇门遁甲的法传，我们这边的上向上城的话，也有东西，也有丢失。比方说那个，我们只传了一个祝由术，是吧？那个他还有一个那个
七染，
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
七染术，
就是那个叫，就是那个不是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圆光术，还有的我们不会，都是传
啊，道教的那个圆光术
啊，圆光术咱也不会，你别人家会，咱不会
啊，圆光术好像不可能，
手上可以出解，
百度上好像也有。
那真，而且百度上的人家那是真的，就是学了真，学了之后就厉害。你看咱们奇门遁甲，你要学会了还得了？
是有就是什么，更改天地好作为。
对啊，哪有学会还得了吗？基本上反正这本书就这么来吧。然后，我看一下这个，把那个该补齐的补齐，然后该上图的上图哈。
嗯。
然后那个，我最后还是四中冬天结束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，还是以四中冬天结束的。
对，你就记住了，最后你是四中冬天，四中冬天的话，
天
文就往上上。
天文的这照片还要放一下，就这种。
四中冬天最后天文，对，四中冬天最后天文你要上一下。
天文那个照片原图有谁有那个？
网站是吧？
我那个不剪菜来了，到时候再问一下吧，看谁有那个原图。
那个立伟啊，
哎师傅，
你们秘书处办一个这个事儿，
嗯，
就是谁能不能给他，谁那个弟子当中有没有能厉害的，把这个天文课时游天文图啊再给画一下，把课时画上去，看他们来不来得及。
那只能子龙了。
跟子龙聊一下这个事。
行。
那个课时游天文的时候应该是垂垂老矣，很老。
他们不是问到都是那种头发花白的吗？
师傅，那个游天文就是四正中天这一篇是吧？ 你说哪一段？
他说那三十六天。
哦。
三十六天嘛，就是坐有之时呼天来嘛，那个
他是每天九之中，每个里面藏了四个天，好像是我看歌诀里是这样，但是只能学到坐有才知道。
应该写一个题序。 克什科
原因，
反正就是你在写解释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，然后你所经历的这些东西，就是你也可以在这个用这篇文章呢，在这个你这个作为法位弟子，你这个来到天蓬顿，就是这个之间的坎坎坷坷，然后这三年的一些，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三年的总结，三年小成问，然后在后记里面，你可以最后你写一下，就是克什哥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这些东西，有，然后我根据你所写的这个东西，我给你写一个提拔。
行，好，然后再把那个师母写的那个序放上去了，是吧？
对，那介绍我的话呢，然后就说这个法传吧，咱们就介绍我这个，然后世系传承嘛，家传，怎么一个情况？简单说一下就完事。
行，好，
咱们那个克什哥，咱们一共多少年统计了没有？
倒也没有统计啊，大概那个不是说大概是有5000多吗？就是加上他们这种全部发出来的话，
5000的超。
然后对，有些能不能放，就有些，就比如说什么狮身火海那些，就是
那不行，
那些能
不
那些不能放，
没有删。
嗯，我感觉那些太敏感了。
那不行，那涉及到语言类的一个都不能有。
对，那有些敏感，我就直接把它就踢掉了。
对，踢掉，但是这个地方。你这个地方要做那什么，要做那个留白树山，
就节选，
对，
节选，
你必须要有。
好，
不然的话，你这本书到最后你出完之后，那你会引起后人的争论。
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原先里面有的，是吧？
对，到最
后
的话，
后人加
的。人不说嘛，我后人也要做祖先嘛。等你做祖先的时候，当时你说。我高阳师祖怎么怎么回事，那人家说了，那他还没写，那这最后你们打仗
就有后世一个问题了。
对，不能，你要谨慎，要谨慎，要谨慎，一定要谨慎。
嗯，好，
一定要谨慎，因为现在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自己感觉你这个简单单的事，不是那个很复杂
啊，就跟一条线上的时间走，
对，要慎重，
前
线
后面，
对，要慎重。最后有人有了会考古的，有了会考你的，就是当时你这本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也有人会写你的这个传记。要慎重，这个稿子的话，涉及所有涉及语言的这些东西，全不要要。
嗯，好，那个，记那一篇可以跟上去吧？记
哪篇？
因为我看。第三篇本来就节选的嘛，第三篇可以
记是吧？记
没有，我就直接抄到那个焚烧的那个那他不是发了一篇嘛？
记篇对，记篇就很短的那个，对对，就那篇，
对他
直接写，基本上就这样。那行吧，你那个天不早了，充分准备。就按我这个思路，就这个思路。下边你及早交稿啊。
嗯，好。
那个，另外有问题吗？
啊，没有，我汇报一下。关于铁公的72式，我已经跟他发微信通知了，冯志兄也通知了，然后北京出版社那边也在问了，已经。然后，都在进行了，已经。
行，然后你跟那个王文明讲。他那个让他尽快把他那个手里的活审结，然后再重新那个排版这本书。
知道了。
有可能要让他们组再进行排这本书。
行。好。
别人的插入的时候，下到要完成一部分，因为人家不知道你的思路。
嗯，好。
知道吧？人家不懂你的思路，不懂你的思路的话，就是你排完之后，他们再进行。排版的时候，他们还会再加入一些，就是需要的一些那个图片。
嗯，好，到时候我再跟他们交流吧。
对，你再交流吧。好，行，那就这样，咱们各自工作吧。
好的，师傅。
群里面的关注可以 需要的时候可以追一声。
嗯，
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好，
嗯，师傅
再见。
哥，我明天再问你那个天罡那个计算的吧。
明后天吧，后天吧。我这两天手里有活儿，紧师傅那紧的活儿，处理完之后我们后天碰一下。嗯，然后那个就是铁公师兄那边，我已经。